朋友，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，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，认真学习圣经真理，听道并行道，做主的忠心仆人。
我今天跟各位讨论那个题目，就是说特别我们现在教会虽然遇见那么多的挑战，这个刚刚刘牧师的事情，在那个正面方在这个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看见神又为我们开了一些的福音的门。好像几个礼拜前我就跟各位谈到说，神不断的为主恩堂开了很多敞开的门。当我们要继续跟随主的时候呢，我今天跟各位来思想一个题目，好像很长啊，但是主要的意思就是说，在叛逆的世代当中，怎么样来去跟随基督。我用的那个主要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上跟下。那么中心人物呢，就是一个先知，大家都听过的，就是以利沙，他的师父叫做以利亚。我讲这段圣经，特别是讲到以利亚跟以利沙的那个 transition， 那个过渡时期。从这个过渡时期，我们看一看以利沙怎么样的很决然的来跟随主啊，是清清楚楚的、紧紧的跟随主啊。这种的门徒的生活，这种门徒的态度，是我们今天很需要的。我们大家都是门徒，我们不单只是基督徒，我们都是门徒。但是我们是不是个认真的门徒？我们是不是一个很这个激进的门徒啊？最近有本书叫做 Radical Disciple， 就是很激进的一个门徒。其实呢，主吩咐我们做门徒的时候呢，不是做一个好像是软巴巴的门徒，乃是非常的实在的、非常的牢固的、非常的清晰的、脚步非常稳当的那个基督徒一个门徒。那经文稍微长一点，那么我们就大家都读一下就可以，我不需要各位读完了啊，我就选几节圣经来读。我们先来读这个第十九章十五节，列王记上，我们一同来念。耶和华对他说，这是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，到了那里就要告哈奢做亚兰王，又告林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，并告亚玛里阿拉人沙发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。那我今天特别强调说，这个是耶和华对他，这个他呢是以利亚。那么以利亚呢，就吩咐他说，你要找一个接班人，这个接班人就是以利沙啊。好，我们再来念。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，遇见沙发的儿子以利沙耕地，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，自己赶着十二对。以利亚到他哪里去，将自己的外衣踏在他身上。大家来想想那个图画，以利亚看见一个人在耕田，然后没有说什么话，就把他的衣服呢就踏在他身上，好像送给他一样的啊。那么然后再看，以利沙就离开牛，跑到以利亚那里说，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，然后我便跟随你。以利亚对他说，你回去吧，我向你做了什么呢？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，宰了一对牛，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，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。那当然以利亚就一个暗号，一个暗示说，给他的衣服放在他身上，然后他说，让我跟父母告别一下，我就立刻来跟随你。那么以利亚呢，就好像要再给他一个试验，我跟你讲说有什么你就去吧，你回去吧，我向你做了什么事情呢？好像挑战他一样，挑战他的那个的跟随主的心哈。那么好像不热情的啊，有时候我们看见你要做个事情，人家不热情的话，我们就不想做了，是不是？但是罗斯说的这个是护照的话，我管你热情不热情，我都要去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觉得很奇怪，以利亚明明想要以利沙跟随他的，以利沙说，等一下，我跟我父母告别一下，我就立刻来跟随你。以利亚在这里好像给他泼个冷水，说，我跟你做了什么事情呢？我们觉得很奇怪，这个以利亚出尔反尔哈，为什么不热情？好，来跟随我啊，这样子不是这样子那么热情，好像很冷淡一样。其实这个冷淡呢，就叫试验他的心。你的蒙召，你的护照，你决意要做个事情，是不是在于人对你的那个脸色哦，一种热情不热情的反应呢？还是说你有这个定见，你认定说这是神要我做的，我管你， 我管你热情不热情，我管你对我是非常的这个宽容的，还是说非常冷淡，我都要跟随你啊。等一下，以利沙所做的事情应验这句话啊。好，那么我们来读二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用旋风借以利亚升天的时候，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嘎前往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：“耶和华差我往珀特里去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。”以利沙说：“我只做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”于是二人下到珀特里。往珀特里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，对他说：“耶和华今日要见你的，离开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他说：“我知道。”你们不要作声啊！利亚对以利沙说：“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。”以利沙说：“我只做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”于是二人到了，你看，就是这个啊，那个以利亚就去了几个地方啊，那么就叫他：“你在这边等吧，来到波特里啊，你在等我。”他说：“我不要等，我死都要跟着你啊！”然后去了耶利哥，同样的事情发生，你在耶利哥等我吧。No， 我一定要跟着你啊，一直跟，一直跟。那个问题是这样子，以利亚没有告诉他说为什么他要去波特里，为什么他要去耶利哥，他只说我要去，神要我去。当然了，我们从这个旁边看啊，因为那边也有先知门徒，很可能这个以利亚呢知道说神要把他接去了。他可能哦，想说我走之前先跟他们 say goodbye， 你知道吗？ farewell 一下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些门徒都是跟他有关系的。但是他没有告诉这个以利沙，以利沙不明白为什么师父会从这个城市跑到另外一个城市，再跑到另外一个城市。虽然他不完全明白，他还是跟随。跟随基督的态度也是这样子，有时候你会知道比较清楚，有时候你不一定知道。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，对不对？他75岁，他离开这个乌尔的时候，神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，王我将要指示你的地区，有没有？所以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的时候，离开他的家乡的时候，他并不是完全知道神的作为、神的方向、神要做的事情，他就这样子跟随了，凭着信心来去跟随。最近这几个礼拜，我常常强调一件事情，是说什么呢？当耶和华引导我们走义路的时候，我们后面必有恩惠、慈爱随着我，对不对啊 ？Surely goodness and mercy will follow me all the days of my life。啊，在我一生的当中，这个神的恩惠与慈爱必随着我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到这个第二章第九节。预备，请。过去之后，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：“我要为你做什么呢？只管求我。”以利沙说：“我愿意，你所求的难的。既然如此，我被借去离开你的时候，你若看见我，就必得着；不然，必不得着。”这个就是以利沙一个最伟大的祷告吧。啊，通过他的这个师父说：“但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。”这句话虽然是对他的师父说的，其实也是通过他的师父对上帝说的。但愿你赐给这个的以利亚的灵，主啊，上帝啊，求你双倍的给我。为什么我要双倍的？不是我贪心，因为我比较软弱，我需要双倍。他一倍就可以了，我需要双倍。他其实是反照出他的那个谦虚的态度，也反照出他知道这个时代的挑战实在太大，一倍的那个灵力还不够，要两倍。有加重分量 ，high dosage， 对吧？加重分量才能够应付当时的需要。当时是一个很叛逆的一个时代，主耶稣说什么？若有人要跟随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，十字架，对不起啊，那个字打出来打错啊，打他的十字架来去跟随我。我们记得吗？他的师父以利亚，就是在加密山，跟850个先知来去斗法的那个的以利亚，那个时候全民从君王到平民百姓都这样子背叛耶和华，离开耶和华的道路，所做的事情背道而驰，都是个非常的在属灵方面、在宗教方面，甚至在政治方面，都是个非常黑暗的时代。就是在这个非常黑暗的时代，神兴起了以利亚，神兴起了以利沙， 并且呢吩咐以利沙来去跟随这个的啊以利亚的那个脚踪哈、啊。我们来看几个事情，简单的看几个事情，来学习在叛逆的时代怎么样脚踏实地的来跟随主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看见这个以利沙对以利亚的呼召，其实不是以利亚的呼召，是上帝通过以利亚来去呼召他。正如我们很多时候很多的牧师啊，他们讲布道会讲那个奉信会的时候，他会发出呼召，很多人举手回应神的呼召，说实在也不是那个牧师来呼召，是神通过那个讲员通过那个牧师来去呼召。所以很多的牧师传道人也好，宣教士也好，弟兄姐妹也好，他们有时候会说某年某月某日我蒙召了，他们也很少提到什么人呼召他，他只会说上帝在那一天呼召了我，因为他知道说并不是那个牧师呼召他，乃是神通过这个牧师来呼召我们，好像是在这里一样，是神通过以利亚来呼召以利沙一样。那么以利沙怎么样回应呢？他的回应就是非常的激进的，我们说所谓的 radical response， 很激进的啊。以利沙立刻回应以利亚的呼召，他说什么？师父以利亚，我愿意跟随你，现在就跟随你，但是容我回去跟父母 say goodbye， 我就立刻来跟随你，还是立刻的。我们想到以赛亚，他在这个刚开始出来侍奉神的时候，岂不是他在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里面说什么呢？神对他神说什么呢？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那么以赛亚就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求你差遣我，现在就差遣我，立刻有回应。当主耶稣在海边来去寻找门徒，来去呼召门徒的时候，那么耶稣对那些门徒说啊，来跟随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好像得鱼一样，现在都能跟随我。圣经说什么呢？门徒就立刻放下网，立刻啊，就跟他的同伴辞别，就立刻跟随了耶稣。我们常说什么呢？不要让等候成为不顺服的借口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也不敢不顺服，但是我们说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我想清楚一下。今天五六点钟的时候呢，我收到一个 WhatsApp message， 就是我妹妹寄给我的。我妹妹，那么我妹妹呢，就是说哥哥有个小见证跟你分享一下。什么见证呢？我妹妹自己有个小小的公司哈，最近呢生意非常不好，收入非常的少啊。她告诉我，那么最近呢她需要搬房子，又要整修一下，所以呢用了很多钱。那么她说今天啊，就是她。他们昨天嘛，就是刚刚礼拜，香港是礼拜天过了。他说今天早上我要去教会的时候，想到我要奉献，但是想一想说这个最近比较艰难，几乎要跟上帝说好不好？等一等哈，等我送动的时候我才奉献这样子。不过呢，他说什么呢？他叫我哥哥啊，祥林祥元嘛，祥哥，他叫我祥哥啊。他说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一篇道。他说要勉强自己甘心，要勉强自己甘心。我那个时候我不甘心，但是我记得你讲过一篇道，说里面一句话说要勉强自己甘心，要甘心勉强自己啊。这句话他记得，他说我就奉献了。早上无论怎么样，他说他后面一句话，我相信上帝不会见死不救我的，这样子啊，他就奉献了啊，勉强自己奉献。结果当天就收到一笔钱，他没有想到的，无缘无故有这钱就送给他。他说真的没有想到，哎呀，真是说他真是神，真是信使哦。当我们正式开步的时候呢，神就开路了。当你的脚踏进约旦河里面的时候呢，河水就为你分开。那么我就是立刻回应说，感谢神啊，我们的神是信使可靠的啊，他不会叫那些投靠他的人羞愧。所以呢，立刻的回应。圣灵感动我们，什么叫做极尽的门徒啊？圣灵有什么感动的时候，不需要等候，立刻的回应，你就看见神的作为，立刻的回应。无论是在侍奉上面也好，无论神感动你要做些事情啊，什么事情，爱人的事情哦，关心人的事情，侍奉神的事情，甚至有在座当中可能有些人神在呼召你全时间侍奉，你已经想了很多年， 不是每一个，不是每一个，但是在一个群体当中，神总是呼召一两个、两三个，甚至三个、四个。我们感谢神，主恩堂从1987年到现在，总共出了50个传道人出来，啊，那么所以神就是一个一个每一个的时代的当中，都呼召一些人出来做这个传道，那么立刻的回应。另外呢，他这个什么是个义无反顾的那个的。那个跟随是一个什么呢 No regret No retreat 一个的奉献，就是说 No retreat No regret 的那个奉献。这第一个呢，我用了三个字，第一个是告别父母哈。那么以利沙呢，决心全然跟随主，做时代的先知啊。他有父母，但是呢，他没有让这个亲情啊成为他跟随主的那个阻碍，他相信主的恩典够用。我们很多时候想用自己的办法来去摆平这些反对你的亲情，可能，但是摆平不了，永远摆不平的，永远摆不平的。通常是说，你走出去的时候，你决定做的时候，那些的关系啊，那些反对的关系，上帝会慢慢替你修平的，很奇怪的。我就做个见证嘛，林师母刚信主的时候，高中的时代信了主，就常常去教会啊，那么常常去灵修啊，什么读经啊，做团契啊，还做团契的主席这样子啊。那气死我的岳母，气死我的岳父，在那个时候啊，你是我们家的大女儿，四个当中你最会读书，你为什么花时间去教会，花时间去读经，花时间去做什么团契主席，真是笨一个字，傻第二个字啊。那些事情有空才去做嘛，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读经？到一个地步呢，我的岳母啊，把他的圣经撕，那个恨你知道吗？已经愤怒的不能再愤怒了，就把嚓啦啦，整本圣经就撕破，啊，就那个愤恨。不过感谢神，现在我的岳母每天去教会差不多的啊，又去查经呢，又去查妇女会呢，主日崇拜不用说呢，一个礼拜去3天教会。啊，还参加什么成人主日学？神改变的大能，就好像改变这个逼迫耶稣的保罗一样啊！逼迫耶稣的保罗本来是逼迫耶稣了，竟然今天来传耶稣，差不多这个情况啊！不但是这样子，还要做传道，还要嫁个穷传道，真是气死他们这样子。但是感谢神啊，那么。神给师母能够有一个决意的心，决定的心，他就跟随主，跟随主到现在 ，no regret， 没有后悔啊，天天享受主给我们的侍奉主的那个喜乐。有时候不是父母，有时候是我们的儿女哈、啊。有时候特别说，哎呀，有时候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，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儿女。但是我们也想到，不要说信主，甚至你是不信主的人，也有个领会，说什么呢？儿孙自有。儿孙福，对不对？莫为儿孙做马牛啊，是不是啊？儿孙自有他的儿孙的福，你不要太挂心啊，你挂不来啊，你没有，你又不来。儿孙只有儿孙福，各位，这个还是不信主的人所讲的话嘞。何况我们真的相信说，圣经明明说，我没有看过义人的后裔要讨饭的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神要恩待我们直到千代，是吗？这个是神的应许，我们要抓住应许，你就不要父母也挂，这个也挂，这个也挂，你在走主的道路上面，你裹足不前了、啊，啊，裹足不前。我们看见他是那种义无反顾 ，with no regret, no repentance 那一种的奉献 parents。第二个，他告别拥有，因为做先知，你就不能做以前的工作了。他拥有12对牛，是个，我想他是个中产阶级吧，在那个时候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他也是凭着信心放下了安全、安舒、安定的那个生活，啊，不容易啊！我算一算，我去 Google 一下，一条牛现在多少钱呢？大概1200块一条，那么12对牛3万6千块，也算不少的钱了，美金哎，啊，对不对？在那个时候也不少钱了，对不对啊？一条牛是1200块美金，啊，那么12对24只，啊，多少钱？也是一个。不错的一个的小生意吧，这样子，对他来说是非常的安全的、安舒的，也是很安定的生活。他现在就离开了啊，因为他记得他的那个的师父以利亚， 也曾经因为遵行神的旨意，向阿哈王宣布说：“你这样子背叛上帝，违背上帝，得罪上帝，上帝要来管教你，也管教我们种众百姓。若是我不祷告，天呢就不会下雨。”结果真的3年零6个月不下雨，有没有？这个以利亚本身要被放在基利这个基列西旁，那么神用这个废裂乌鸦呢？用这个西利西旁的那个一点点的水呢，就养活了他，那非常简单的那个生活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也向他说：“若是我真的要忠诚的来去服侍神的时候，可能会忍受这种的生活。但是呢，他愿意做了这个，离开了他那个安舒安定的生活。但是呢，他经历了14个神迹啊，他看见了神的作为。我们常说什么？你真的要开步啊，神就会开门啊，神就会开路。但是你先开步，你先开步，你就经历神。我们常常看过一本书，对不对？叫做《行在水面上》，意思什么呢？若是你要经历行在水面上的神迹，你首先必须要从安稳、安定、安舒的船上下来，你才会经历到这个走在这个水面上的那个神迹。多少时候我们很惊讶。啊，巴不得我人生当中有些神迹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听见弟兄姐妹做见证，哎呀，神真奇妙，神真奇妙。我觉得，我从来没有见过神的奇妙，我是莫名其妙，什么事啊？为什么人家有我没有了这样子哈？因为可能我们不敢冒险，不敢冒险。这个曾经有人访问过195岁的老人呢，问他们说。哎，老先生、老太太，若是你们重新再来的话，你希望有什么的不一样？他们就把他们的答案写下来。那么有个很高的答案，大家都回答的哈，很奇怪。当然有其他不一样，正是有一个 common reason、common 的一个说法，什么？就是说，若是我重新再来的话，我愿意更多的冒险，更多的冒险。可能我一辈子当中想做很多事情，我不敢做，不敢做，不敢做。所以呢，若是我能够再活一次的话，我愿意冒险。那么基督徒知道说有神保守，有神的应许啊，也看见很多见证人如同云彩的围着我们，但是我们还不敢冒险，还不敢好好的、忠心的来去跟随主。If you want to walk on water, you got to come out from the boat. 若是你要行在水面上的，你要经历行在水面上的神迹，你首先必须要从船上下来。第三个，第一个是 parent， 第一个是 possession， 拥有，告别拥有啊。那么第三个，告别权位啊，这是什么呢 ？Position， 他有仆人啊，他算是个小老板啊，但是从今之后呢？他不再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正如基督说什么呢？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服侍人，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这是一个什么呢？一个 decision， decision to give up authority， decision to give up position。 我知道有些的弟兄姐妹，有些人，有些中年奉献的弟兄姐妹，他们以前在公司是蛮高级的，他吩咐人家做事情的啊，但是一变成传道人之后，你在教会服事的时候，你就不能够再好像以前老板一样发号施令，谁听你的，对不对啊？大家都是弟兄姐妹，是不是啊？大家都是 volunteer 啊，你怎么样可以吩咐我做这个事情呢？真的也不容易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就变成是个仆人啊。其实我们也是神的仆人，好像主耶稣一样，他贵为神子，但是能够辅助卑微，在门徒的面前为他们。好像仆人一样来去洗他们的肮脏的脚，来服侍他们，让他们更加的清洁，是吗？告别权位，第一个是 parents， 父母亲情啊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你拥有的东西 possessions。第三个什么 position？ 有时候跟随主，你就遭遇到这三种的不同的挑战。第二个，刚才是很激进的那个回应。第二个什么呢？Radical transformation， 一个非常激进的那个改造。圣经说什么呢？以弗所书2:10，我很喜欢这节圣经，我们一同来念，预备，请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以弗所书2:10。哎呀， 各位，这里所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不是知道一大批的基督徒都是神的工作，这是让我们每一个人，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特别的工作，就好像我们手指纹都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好像我们个人的那个 DNA 都不一样。所以呢，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。这个行善这个字，不是叫你去行捐钱啊，去做义工啊，参加红十字会，不是行善这个行善，乃是说要我们活出神的命定。因为每一个的基督徒啊，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不同的计划，有不同的命定。你活出你的命定，我也活出我的命定，是吗？所以呢，神要塑造我们。这里第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凡是我不借果子的指示，他就剪去；凡借果子的，凡借果子还要修剪的。各位，凡借果子说有机会、有潜能借出果子的，他就更修理干净，使自己呢借果子更多，因为他已经看见你有进果子的那个的 potential， 那个潜能已经看到了。为做要使到你这个果子能够发出来，能够借更多的话，神在我们的身上就有这种的修理的工作，修理干净。不要把其他的事情啊，把我们这个树啊，那个自己的养分被吸收去了。好，神要以利沙做他的器皿啊，不是一团泥哈。器皿成为器皿之前，就是一团的泥。很可惜啊，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应该是可以变成一个神所用的器皿的，但到目前为止，信主多年了，我们还是一把泥，一团泥，就是在那个地方啊。是可能是可以变成神所用的一个人，但是还停留在一团泥的那个状态的里面。他要成为神的出口，他要成为神的先知，所以呢，神首先呢要塑造他成为一个有仆人心态、仆人态度、仆人生命的一个领袖，就是我们所说的 the formation of a servant leader。 神其实呢这个以利沙呢，他说主啊，这个以利亚呼召我，我就跟随他。很多人都愿意跟随主，但是跟随主，那么爱主的跟随主，不等于说你这团泥就已经成为器皿，不等于的，你明白吗？这团泥，主啊，我交给你，啊，我愿意把这团泥交给你，但是呢，交给主之后，神还要把这团泥变成一个器皿啊，是不是？是需要个过程的，一个锻炼的。甚至有时候是需要修剪的，有时候呢需要一些的生命的一些历练，甚至是生命里面一些的思念，这一团的泥才能够成为一个器皿，能够放在神的家中，能够给上帝来去使用的。所以呢，什么叫仆人的生命呢？仆人的生命就是甘做卑微的事情。我是海外神学院毕业，大家知道我曾经讲过，说我们海外神学院只有老师学生，没有什么这种的custodian 类似的，好像的堂役啊，什么工人没有，很多事情都自己来去做。所以呢，我们吃的很简单，住的很简单，用的也很简单，学校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是同学来去分担。有两个原因，第一个，学校没有钱，这是没有钱啊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说也锻炼我们这个仆人的生命那个心态，这样子啊。虽然我们说把教这个神学所有的事情啊都分担来去做，那么那个院长呢常常说哈，他说什么？罗斯说，你们离开神学院做宣教士，生活比较苦的话，没关系，四年都很习惯了，本来就是这样子的。罗斯，你去到教会，教会对你的供应还不错的话，你就把这个供应看为是一个 bonus， 是没有想到的哦，竟然有这个 bonus， 你就很高兴的，是这个样子哈。那么我也提到说，师大附近有一个学生教会呢，也是这样子，他们把所有的教会的家具，都把会友的名字呢贴在上面。这个钢琴啊，有你的名字，什么意思？这个钢琴肮脏不肮脏，唯你试问。所有的家具都有名字贴上去了哦，甚至呢，洗手间、马桶都把你的名字贴上去，就是说这个洗手间、卫生间干净不干净，就是唯你是问了。这个礼拜、这个月轮流来去做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呢？一个仆人的生命的一个的塑造。最近嘛，上半年我们做了这个的幸福小组，那我也负责一组啊。 那么我们的那个幸福小组的时间呢是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半，那么是一个办公，我们在那个这边的办公大楼附近啊，有一个姐妹，她有一个学校，课后的学校借给我们用啊。其实后来呢，就借用她学校旁边的一个运动场的一个的咖啡厅这样子哈，给她一点点的租钱啊。那么我们就在那边聚会，那一个的咖啡厅呢啊，因为很多人十二点下班才能够来哈，所以我们要去准备。那么我自己也去准备搬桌子啊、搬椅子啊这样子。Oh my goodness， 那个椅子特别重，特别重，哇，真的是不是普通的重啊，一张等于两三张的重量，很重啊，那是折椅，很舒服，但是很重啊。那搬了一张一张搬啊，一张一张搬。我都想，哎呀，我已经在主恩堂很少不需要搬椅子呢。一方面我们不需要搬椅子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同工都很合作啊，让我们做传道人可以专心以祷告传道为事，是不是啊？很多的这种总务性的工作呢，同工都分担起来了。再加上说，他看见林牧师好像是越来越老一样的这样子啊，就怜悯了我，就不需要我做这个。但是呢，去到那边的时候，我重新这个搬椅子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我28、29年前刚来主恩堂借用别的教会的时候呢，我们这是每一次聚会都搬椅子的，而就忽然就回到28、29年前的事情，我就想到说，哦，现在又回到28年前、29年前那个搬椅子的那个情况，也感谢神，我们今天还可以有力气来去搬哈。当然我也想到说，岂不是我跟各位说，我们北区有一位老弟兄，现在已经离开主，已经离开，已经到了主那边去了。那么他以前也是搬椅子，那个时候他80几岁哈，还在搬，70、80岁还在搬椅子啊。他自己笑自己说他是 the chairman of chairman 啊，就是 move chairs 啊，这是他在工作的，他在教会里面的任务 ，I'm the chairman 啊，就是搬椅子的意思啊。所以真的是重新来操练，干做卑微的事情。有一个牧师大家也听过，叫 John Stott。不单是全英国有名，全美国有名，全世界有名哈，几年前过世了哈。那这个 John Stott 呢，后来我看他的这种的那个他的传记，生活传那个生命传记啊 ，biography， 有几个人就说到他不单只是个伟大的神学家，是一个能够把圣经融入文化的一位很伟大的一位的传道人。那么他实在是一个非常谦虚，有人说啊，他的生平里面讲到说，有一次有个弟兄跟他一起去出差。然后他们分一个，他们做 roommate， 他们呢昨天好像去什么地方看地方，回来的时候呢，他们的鞋子都是泥巴。那么今天还要开会，所以呢，这个 John Stott 就自己来去啊弄干净，刷刷刷鞋子。还有那个同工起来的时候，也发现他的那个鞋子也被擦亮了。他说很受感动，这位大的牧师，世界有名的牧师，竟然趁我不知道的时候替我来刷刷刷，擦得很干净。他的秘书也写见证说，多少时候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 ，John Stott 那个那么有那么神手重用的，总是先把他的那个垃圾桶清干净，啊，这是秘书哎，啊，应该是秘书来帮忙他，结果他去帮忙秘书，把他的垃圾桶清干净，不但只把自己的清干净，还把他的都清干净，这种的 humility 他不是装出来的，后来是他过世以后，人才把他好像是讲出来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常常说这个 Dr. John Stott 啊，他有几个字嘛 ，HIS 来形容他的一生，就是 humility, integrity, and simplicity， 就是谦卑、诚信与简朴。第二，仆人的生命表现在什么地方呢？表现于愿意做卑微的事情。第二呢，仆人的生命表现于广阔的那个心胸，广阔的心胸。这一点我常常说，一个教会的大与小。与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心胸大与小成为正比，意思说，若是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那是会有心胸非常非常的窄的话，什么都看不顺眼的话，这个教会很难大啊，因为不能够接纳跟我不一样的，不能够接纳那些我不喜欢的，不能接纳那些我看为不好的，看为不舒服的，不舒服的就立刻不接纳，就立刻给脸色给人去看，讲话也是比较粗啊，讲话也比较这种酸啊，也讲得比较冲这样子。这种的教会，这种的属灵的团体啊，就想很多人会喜欢来。所以呢，生命你怎么说，我怎么叫仆人的生命啊，我们在职场常说 servant leader， 什么叫 servant leader， servant leader 是广阔的那个心胸。 什么叫广阔的心胸呢？差异要彼此接纳，差异。譬如说，有些人对于亲近神这个事情，他们的途径都不一样的。有一些人呢，啊，他一祷告的时候呢，就立刻来到神的面前，就很亲近，就立刻进到这个至圣所一样的，立刻不需要经过外院，不需要经过这个圣所，他一眼睛一闭上就来到这个至圣所，就好像跟主很亲密一样的。有一些人呢，在那个欢唱的当中，在 celebration 的当中，在唱歌的当唱诗的当中，很热情奔放的时候，他觉得跟主特别的接近。有一些人呢，他们在读经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来去读，一个字一个字来去思考的时候呢，哇，他感觉神话语的那个奇妙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主啊，你的话语好像亮光啊，释放出来，使愚人得光照。哇，这个很高兴啊，主啊，你的话好像这个啊，这个甜，这个蜜一样，那么的甜蜜。有些人要读经来亲近神的。有些人要 celebration 来亲才觉得亲近神，有些人就是祷告默想，祷告默想 meditation， 可能你不行啊，你一默想的话，你就想东想西，是吧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的 style， 有没有？所以呢，当我们有差异的时候，我们会说，为什么你这样子不跟我一样这样子安静在神的面前？为什么你喜欢吵吵闹闹的音乐呢？哎呀，为什么你喜欢这个读经？哎呀，什么这个读经读的，我一看见圣经我就要睡觉那种人呢？很多的差异，差异彼此的接纳。还有呢，一个真正广阔的心胸，我们用于什么呢？生命彼此的开放。第三个什么呢？意向要互相的对照，意向要互相的对照。各位，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对于这教会最近推那个幸福小组有个意见，觉得我以前信主都没有什么幸福小组啊，对不对啊？为什么你们把幸福小组好像是这个天下第一件一样的？哇，这是厉害的不得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唯一传福音的办法？各位，没有，我们没有说过这句话，也不会这样子想。但是我们觉得幸福小组是可以把很多弟兄姐妹融合起来，有系统的八次把福音有系统的传给我们的福音的朋友。那么我们说幸福小组有几个字嘛？因为人本身是有这个所谓的 social aspect， 这个社会性的这种的我们这个人哈是 social being 啊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需要朋友 friend， 我们也需要轻松 fun， 我们也需要一些的吃 food， 所以呢 friends fun food 啊。都把我们这些人连在一起，但是不是停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还有 spiritual aspect， 因为人不单只是 social being， 他也是 spiritual being， 就包括了什么呢？当我们刚才一唱诗的时候，这个诗歌不是普通的一首好听的歌，里面是有灵的成分在里面的。我们一赞美神，一敬拜神的时候，管他是第一次唱诗，他会很受感动。我听见很多的新朋友，他一来到教会，牧师还没有讲到之前，他一听见圣诗，他一听见我们敬拜的时候，他的眼泪就丢下来。你怎么样解释啊？因为有灵的功用，不单止还有 word， 还 worship。 word 就是我们讲到八堂的信息，越讲呢就越清楚，越讲呢就越深入啊。八个不同的题目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 worship word 第三个字就是 work， 就是为他祝福。那些的新朋友，不管他信主不信主，你对他说，哎，现在我们快散会了，下个礼拜才见了哈，不晓得你最近生活上 OK 吗？有什么的需要我们祝福呢？哎呀，我最近要被这个 annual review， 这是说这个公司上班了，岂不是 annual review， 要去评估我的这个表现吗？我有压力。没关系，我为你祝福，让那个的这个评估呢有很好的结果，好不好？当然好。没有人说我为你祝福，我不要，很少的啊，很少人说不要福气的。虽然他还不相信主，但是我为你祝福，他一定说好好，多一个福总是好多一点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是 worship word and then the work， 这是 spiritual side， 一种灵的那个层面，社会的层面合起来。所以呢，我们觉得这个做法，大家弟兄姐妹 involve 也是比较多一点的 involvement， 还有系统，是我们这样子想。但是你说没有，你们说我的朋友比较喜欢查经，这种他也不喜欢吃，也不喜欢玩， 当然有些人是这样子的哈 ，anti-social 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有些人是 anti-social 的哈。那么没关系，查经，我们也有福音的查经。我说，所以你说，你们说我没有参加这个，我不参加这个幸福小组，我能不能在家里面开个小小的查经班，福音查经，请我的朋友来也可以，总好过没有，是吗？总好过没有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意向是互相的对照，在主恩堂，不是说这个你不做这个，我就看你是不传福音，我不这样子看。哎呀，说我你不做完，我不会看你说你不合作，我不这样子看，因为意向需要互相的对照，有没有？教会才能够平衡的那个发展，是吧？还有恩赐彼此的那个补足，这是仆人生命的一个广阔的心胸。所以呢，我怎么知道你的心胸广阔？你不是讲出来的，是你的态度表现出来的。你的差异有没有接纳？你的生命愿不愿意开放？你的意向不是说这是我唯一的意向，你不跟我这个意向你就灭亡了，这样子不是这个啊。还有呢，恩赐彼此的补足，就是仆人生命的特质。第三个，很快啊，仆人生命表现出一生的顺服 ，lifelong obedience。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什么都不懂，做基督徒什么都不懂，要那些前辈啊，要那些的成熟的弟兄姐妹啊、牧师啊、传道帮助我们。那个时候我们都很乖，做乖乖的。但是做了基督徒一段时间之后，你好像懂了很多了，你都一打牧师打开圣经，你大概都知道他要讲什么了，你都会讲了，差不多这样子啊，都知道很多。但是不等于说我们还是对神的那个带领还是那么的敏锐，还是那么的愿意来去顺服，是不是啊？你知道吗？很多时候，当我们年老的时候，有时候神给我们的功课是说，你现在年纪已经大了，你不再是二三十岁、三四十岁，你可能已经五六十岁、六七十岁。神会问你说：“你这个年纪，你信主几十年？你在神的面前，好像主耶稣所说的，你们要回转向小孩子。什么叫小孩子？就是说那种柔软的，那种听话的，那种单纯的，对神的旨意、对神的吩咐、对神的差遣，还是那么的容易受感动的，不是老油条的。”不是那种没有火气的了，是这个情况啊。Lifelong obedience， 好像以利亚被主接去走访了好几个城市，以利亚呢忠心的跟随，虽然还不知道各种的那个意义，他还是忠心的来去跟随。Lifelong obedience， 我们刚信主的时候顺服，没奇怪，不奇怪。Lifelong， 到现在 ，lifelong， 到今天，我还是好像小孩子一样，要回转向小孩子。好像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回应神的呼召，摩西80岁的时候还接受神的差遣，回去埃及拯救他的百姓。有一个宣教士，我有几个宣教士很喜欢的，一个当然就是哈森泰勒，对不对啊？有另外一个是英国的宣教士，也是跟哈森泰勒他们差不多时期的，叫做 C.T. Stott， 1860到1931，他首先是他是一个剑桥 Cambridge。很优秀的一个毕业生啊，然后呢，他去了中国宣教，后来从中国去了印度，都是苦得不得了的地方啊。53岁的时候才向非洲来出发，53岁，71岁被主接去，啊，53岁的各位啊，还是这样子重新来去出发啊，学完中文，再学印度文，再学非洲某个国家的那个语言，你看还是那么 sensitive， 对不对？有位牧师叫薛玉光，他是以前在上海的神学院教书，后来到菲律宾做神学院的院长。他做完院长之后，做完院长退休的时候，62岁申请去非洲那个差会叫 SIM Sudan Inland Mission 来做宣教士。62岁，那个英文也不是那么好，他就这样子去了这个非洲，不简单。我们以前 Dr. Anderson 我很记得 Dr. Anderson 是我们 Bethel 神学院以前那个 Dean， 我一来到圣地亚哥1991年就认识他，那么也跟他同工，他也请我帮忙他一些的小事情，我就很敬佩这位长辈。有一次 Bethel 请吃饭，我坐在他旁边，哇 Dr. Anderson long time no see， 很久没见了，今天做什么呢？他告诉我一件事情，他说 Albert， 我告诉你我退休了，现在不过去年我总共接触了800个人，包括了电话，包括了写信，包括了探访，800个，我脸都红，我怎么我是 full time pastor， 我都没有那么多，他就是已经退休了。他说 他还是很单纯。你像他是一个博士，一个教授，是一个的教务主任，非常高层次的神的国度里面一个非常高层次。退休之后做很简单的事情，他接触了800个人，每一间接的这个接触了800个人分享基督，我非常的佩服。最后，个人的生命表现于成全更多的人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最后一个生命的特质。以利亚带出以利沙，主耶稣带出11个门徒，犹大不算，保罗带出提摩太、提多、腓利门他们，以利沙开设了先知门徒学校，带领并带出更多的先知。我就讲一个最后一个 Lighten Ford 这个 Lighten Ford 这个牧师呢，他是哥培里布道会的那个经理，做了30年。他退休之后，有2个机构请他做领导。第一个是很大的一个神学院，在东岸叫做 Gordon Conwell， 非常有名的一个神学院，在 Boston 那一带，请他做院长，他不做。第二个机构叫做 World Vision 世界宣明会，请他做国际总裁，他也不去。那么他做什么呢？他说我愿意呢，就是把我余下的时间，就找10个传道人，年轻传道人，我去 mentor， 我去带领他们，把他们栽培成才。他做这个事情没有钱的，也没有名的啊，自己出钱的，来去引导这10个人，带出下一代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教会呢，在未来的年龄当中，我们也要想要在下一代、新一代的当中来去做工，但愿呢，我们真的有这种的仆人的心态，好像以利亚、以利沙一样，不单只我们做的还不错，而是愿意说最重要的，就是把下一代、年轻的一代带出来。所以以后各位心里准备，若是我们要把更多的年轻人带在台上，我们就慢慢下去啊，更多的年轻的新一代、新的一代、年轻的一代在台上的时候呢，你们不要瞧不起他们，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，要把下一代、新一代把他们提拔出来，主恩堂才会有前途啊！不然的话就是越来越老，对不对啊？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同心祷告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，求你把仆人的心赐给我们，有广大的心胸，愿意做卑微的事情。主啊，也是愿意把生命来去开放，生命彼此的对照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求你啊，正是把以利沙决心跟随主，这种的极尽跟随主的那一种的精神，主啊，求你今天来赐给我们。我们愿意对你的带领、对你的引导，有这个非常敏锐、非常的历史的那个反应，满足你的心肠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这样子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